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有把众生捧在手心的那份真心去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0日。最近几个月，我在 RTC 电话平台上打电话时，接通率很低，即使接听的也就是听几秒几十秒。前几天在全球电话组哈尔滨专案心得交流会上，听了同修给世人讲真相的心得体会，让我很受触动。我想，同修讲得这么好，一定是在真正用心救人，不然是讲不出那些话的，这是发自内心的在救人。反观自己特别汗颜，自己和同修的境界差得太远了。听着同修的交流，我的眼泪掉了下来。我和师父说，师父啊，我找到自己的问题了，我救人好像是在敷衍，觉得我在做，我在讲，每天做的挺多，做的时间很长，我在救人，我把救人当作做工作一样，并没有想再怎么用心上下功夫，怎么能把他们真正救下来，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讲呀讲呀，有时候也有散退的，但对比这位同修，我的差距太大了。接着我就跟师父发了个愿，师父，我找到自己的问题了，我一定要把电话打好，把众生救下来，明天我一定要用自己写的讲真相的稿子去讲，去救人。以前因为懒，我都是用别人讲真相的稿子，今后我要走出自己的路来，应该怎么讲，一定要从自己讲真相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决定自己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去讲。我用心地把平台上提供的培训资料仔细看，重新筛选，提炼出精华的部分，整理成一段一段的话，然后在电脑上建立多个文件夹，把提炼出的不同的真相素材放到不同的文件夹中，根据内容给每个文件夹起个名字。第二天我在拨打电话时效果变得非常好，对方讲什么提出什么问题，我马上就点开相应的文档，找到对应他心结的那些真相资料，我自己也写了一个总稿，这样就按照对方所讲和提出的问题的顺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讲，不凌乱，对方就比较爱听。那天我打电话时讲了很多很多，对方听得都不愿意放电话，基本都是我先挂断电话了。我的体会是，当我打电话打得好的时候，一定是我在用心讲。那时我心中只有一念，这个生命不明真相的话将被淘汰，它代表的天体将被毁灭，那么多的无量众生将被销毁。我根本不在乎我自己怎么怎么样，我在乎的是我怎么能把这些人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当我抱着这一念讲的时候，我就是在发自内心的想救对方，这一念很重要，我并不是为了自己要讲而讲。神看人心，我如果抱着纯净的心态，没有自我，想的是众生怎么能被救下来，效果就会好。但是修炼上是要不断提高的，师父也会点化，让我悟到不能满足现状，要不断的提高，要保持好的状态。我们打电话讲真相，开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随时灵活的调整。我是用发自内心的一定要把他救下来的心态，有把众生捧在手心的那份真心去讲，因为如果不能讲清真相的话，众生就没救了。当发自内心的这样想时，对方就愿意听。说说我最近给国内民众打电话的情况，电话拨通后我会说，大家知道今年是庚子年，今年是多么不太平啊，平安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今天打电话给您，就是希望你们全家都平安吉祥。老百姓说 顺天意得福报一点都不假。你们知道吗？在天灾人祸面前，咱们指望人，指望政府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要明白，和佛法结善缘，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这很重要。所以我今天要送给你个化名，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不做他的成员，把那个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共的那个夺命的誓言废掉。记住这个化名，从中共组织中退出来，否定无神论，不做他的成员。人在做，天在看，神佛看人心，好人有好报，会平安。您同意退出您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吗？记住这个名字了吗？对方一般会说，好，记住了。如果这个人没有表态，就不要再追着让对方退，不用再问他入过什么而造成对方挂断电话。我会马上对他说，大哥大姐没关系，你不吭声没关系，但是我相信你是个善良的好人。那么我另外再送给你一个佛家的平安护身的话吧，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默念，遇难会成祥，身心就一定健康。接着给对方讲个实例，武汉有个小伙子染上武汉肺炎，在医院就医的时候接到了海外打给他的电话，帮他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然后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能恢复健康。果然这个小伙子就凭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康复出院了。所以我告诉您，常念这九字真言，在关键的时候能保命，能使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俗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您可以试一试啊。也希望您把这些消息告诉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您这样做是在救他们，也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时候要互动一下，有的时候这段话力度是非常大的，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说，好好好，我本来就是个善良的人，谢谢你啊。虽然开始他没反应，没三退，后面的话让对方觉得自己就是个善良的人，然后再劝他三退，有的也就退了。以上的内容是我借鉴了同修的稿子，我照稿子讲的。如果听了这段话，对方还不退的话，我就开始讲大法基本真相，法轮大法是什么，大法的美好，然后再回过头来劝他三退。如果还不退的话，那就接着讲天安门自焚伪案，再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再举例告诉对方这些残忍的事情为什么发生，像邪党在历次运动都在杀人，甚至人吃人，现在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就是共产党的本性。共产党自始至终是用暴力和谎言来统治人民，败坏人的良知，让人为了个人利益去杀人害人，干出魔鬼才干的事情。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国际上称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让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的原因。共产党坏事干绝，天要灭中共了。共产党不是个名词，它就是共产党的党员、共青团团员、少先队员组成的。我们加入他的组织时，对着他的那个血旗发誓要把命献给他，那个誓言就是要应验的。这就是我们劝人们做三退的真正意义，就是希望好人有好报。这时候我问，你明白了吗？他就会说，我明白了。这时就会同意用我给起的化名退出自己加入过的邪党组织。如果他不退，我还会讲共产党是怎么迫害你的，有的人听明白后也三退了。以前我总被对方挂断电话，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听我讲。通过认真学法，学习同修讲真相的经验，现在我电话讲真相已经不胆怯了，加上我的真相素材非常的多，虽然我是照稿子讲，但是我心里非常的稳，底气足。我的想法是，即使对方不退，我也尽量让对方听到更多的真相，不执着于三退的人数。 他们不退的原因是他们不明白法轮功的真相，不明白共产党的邪恶，不明白中共的罪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不知道三退和自己的生命是相关的，不退会没命的。一旦他们明白了这一切的时候，还会拒绝三退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个医护女儿面对瘟疫病人平安无事，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0日。今年是个特殊年，武汉肺炎瘟疫波及全国各地，各大小城市都封城封路，人人都躲在家里不出门怕感染，可是医务人员就不一样了，必须面对病人。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医护人员，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护士，都在一个医院工作，而且都在接触这种病人。不过他们在师父的保护下都平安无事。先说大女儿，她是门诊医生，专门看发烧咳嗽的病人。初期的时候，医院的口罩和防护服都很短缺，一个口罩用几天，有的还是烂的。有一次一个很严重的病人在他面前对着他不停地咳嗽，他心里很害怕，因为他的口罩也是一个烂的。他们医院也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好在我平时常让他念九字真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也很相信。这个时候他不断地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心里就不怕了。他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出现很多神奇的事。去年他们科室的花叶上还开了圣花，优昙婆罗花。他看到了很高兴，还用手机拍下照片保留着。他虽然没正式修大法，但把大法放在心里，所以受益很大。他丈夫也是医生，是一线工作人员。他们全家都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平安无事。我的小女儿是护士，这段时间专门在照管这类病人。刚开始给她的口罩和防护服都很差，她很气愤，骂共产党邪恶，不把护士当人看。不过她很相信大法，她在护理病人时不断地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师父保护了她。他至今平安无事，也非常感谢师父。我修炼前也是病很重，修大法后至今无病一身轻。我丈夫也是受益，很严重的咽炎好了。我们家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大益啊！我们真心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疫中危难见真情》，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9日。那是2018年下半年，我在街上发明慧真相台历，同时劝三退救人。路上遇到一个年近80岁婆婆，我拿出台历给婆婆看，问婆婆要不要，婆婆连声答应要，一定要。我说，婆婆，这上面有一个107岁的老婆婆修炼法轮功，有个好身体可好了，你回家要好好看看。婆婆答应回去一定看。她还问她可不可以像我这样救人。 我高兴地说，您也可以像我这样救人，告诉儿孙、重孙子们全都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用真名、小名、化名都可以，一定要本人同意才算。同时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大瘟疫来时就能躲过劫难。婆婆说一定照我说的做。2019年4月16日，我在街上讲真相救人，离回家时间还剩半小时，我和一个明白真相的婆婆聊起来，然后她给了我一张18人的三退名单，都是她自己子孙后代的三退名单。我高兴极了，这是明白真相的众生第一次送到我手里的三退名单。我慎重地接过装在衣袋里，对婆婆赞美地说，婆婆，您真的为自己子孙后代着想啊。她说，那是的，你与我亲戚同岁，婆婆的亲戚是我做瓦匠小工的同事，给瓦匠做小工可累了，你看上去像年轻人，可我亲戚累得一身病，我对孩子们一说一比较，他们就乐意听我的了。他还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送来的名单，以后还要给我送来更多的名单。我叫他可以把名单交给其他大法弟子，他说，就相信你的为人，就要交给你。我说行。回家的路上，我一路走一路想，今天我最精神抖擞。公心救天下人。那是几年前，我小女儿要我帮她带孩子，每月的生活费用3000-5000的由我定。女儿女婿在广州服装厂打工，月收入10000多，两个人都是快刀。如果我不帮忙照管，她自己在家照管，收入就要降低很多。趁现在年轻，想多挣几个钱防老。女儿对我说了她的这些想法，也很在理。她说，爸爸，您也老了，还去打小工，很辛苦的，到我们家里来住，岂不两全其美？当下问我意见如何，我对女儿说，可以啊，我的孝顺女儿，为我安排的路啊。小女儿高兴地大叫，我就说我有个好爸爸，会给我带孩子，我公公还不相信呢。当女儿正在高兴时，我说，有件事你帮我解决。女儿问我是什么事，说来听听。我说，我来到这里是师父安排我来这里救人的，我听你的安排了，不听师父的安排，放着千千万万的世人不救，就救你们一家三口，如果将来大淘汰死去的应该是我要救的人，而我又没有去救，师父追究责任时，你能不能负这个责？女儿听明白了，说，我负不起这个责，天下谁也负不起这个责，谁也不敢负这个责，这个责任太大了，爸，那只好我自己带孩子了，收入少点就少点，您缺钱就来我这里拿。我给女儿出谋，就近找一个工作，既可挣钱又能带孩子，女婿也从广州回来学干别的事，改换门庭，收入可能不比广州少，我仍然打工救人，走师父安排的救人之路，这才是两全其美。女儿不是很情愿地同意了。后来女儿在本地幼儿园当老师，工作和孩子都妥善安排，孩子学费也少了1000，幼儿园还为每个老师买了社保，成为终身职员。女婿回来和他弟弟学内外墙腻子涂料，第二年就自己领着工人承包工程，当了个小工头。女婿见到我时高兴地说，爸爸公心救天下人，比救我一家人强，按您的办法干，真比服装厂的收入更可观呢。危难见真情。这次中共瘟疫，我们这里封锁道路、小区，更比北京、武汉封锁的更厉害。小区一律封的，外面进不去人，里面的人出不来。送食品和菜的车停在封口处，里面排队领取，导致没有住在小区的人无法配送，很多人怒气冲天。街面上行走的几个人都不是小区的人，都是百米远近没被封死路口的人，自己出来买食品的人。一天上午，我趁倒垃圾的机会去买花生，老板问我买多少，我说买10元，老板说就1袋20元的了，我就买下了，老板笑着说我把他的花生买光了买完了。 我往回家走了几米远，迎面来了一婆婆，见我提着花生，很是羡慕，说她孙子喊着要吃瓜子花生、糖食果饼，可物价涨了一倍，她只好手中提个空袋子回家。我就顺势将花生倒在她的袋子里，这时才发现袋子里有几块饼干和不足50元的钱。我倒了将近一半的花生，婆婆挡着不要我再倒了，说了几句千恩万谢的话。我说不用谢了，要谢就谢大法师父，我们不是为自己，也是先为别人着想，叫您孙子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切灾难都会化解。她说好，我回去叫孙子念。这婆婆也是早期明白真相的人。背后上来一人见是我，他说我还以为是哪个好人，弄了半天又是你们，指大法弟子。我们这些没住在小区的人得不到配送，党就不管我们死活了，只有你们大法弟子舍得，宁愿自己不吃白送人，这真是天壤之别，这真是危难之时见真情啊。我说我也在缩食，节省着少吃食物，因为老板通知正月初八上班，我也没有储备食物，起初日食两餐，后改日食一餐，吃六两，近几天又缩改为日食一餐，只吃二三两，人很饿，我出去买点花生，准备饿时连壳吃一把。我有一天饿时，葵花籽连壳吃了一把。您是明白真相的人，亲眼看见中共邪党是不能相信的。他说谁还相信邪党呀，再这样封死下去不出10天真就会把人饿死的。我会向更多的人讲花生的故事，指我给婆婆倒花生的事，只有你们大法弟子才是危难中见真情的人，真正展现了真善忍的光彩，中国没有希望了，只有在你们身上才能看到希望。我向他祝福，叫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他高兴地答应着与我分手，他也是早就明白了真相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救人炼金体》，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1日。2020年伊始，中共病毒爆发，蔓延到大陆各地，封城、封街、封小区、封村、封乡镇，人们躲在家里。那么作为我们肩负伟大慈悲的师父赋予的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的大法弟子，能和常人一样也躲在家里吗？一切真修的大法弟子绝对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不去兑现誓约，不去全力完成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错过亿万年的大法机缘，不痛心吗？师父在《红银二神路难》中说，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难中炼金体，何故不姗姗。这场瘟疫对海内外大法弟子来说，确实是一次整患救难的大考验。在大瘟疫中，大法弟子在慈悲救人、抢人，也在锤炼金体。我和老伴儿同修20多年如一日，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在我俩这儿，没有什么敏感日，没有节假日，就一味地走出去救人，风雨不误。特别是三退大潮后，我和老伴儿主要采取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另外坚持寄真相信，发往市内外、省内外，每天寄出3封信。这场大瘟疫发生后，我和老伴同修通过学法、背法，意识到这又是一场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必须交给师父一份满意的答卷。 当局封城、封街、封小区，对我们大法弟子来说只是个假象，想上哪儿救人就上哪儿救人，有师父保护加持，无所不能。我所在的这个小区，很多居民都听信恶党对法轮功的污蔑、诽谤、造谣宣传，十分仇视法轮功，仇视大法弟子。有几个举报监视大法弟子的恶人遭恶报，有的得大病，有的遭报离世。通过大法弟子不间断地面对面讲真相，派发真相资料，张贴真相标语，寄真相信，发酒瓶劝三退，很多居民明白真相得救了。我家住的这层楼有七层，住35户人家，很多住户都在此疫情中明白真相得救了。疫情中封城、封街、封小区，邻居们都躲在家里，正好是给他们送福音、躲避这场劫难的好机会。于是我和老伴同修在3月12日上午9点上7楼，敲门无人，下到6楼，敲601号门，里面女主人问，谁呀？我老伴儿答道，咱们一个楼的，我和老伴儿来串串门儿。女主人把门拉开，热情接待我俩，又是端茶，又是摆出水果。我老伴儿说，您别忙了，咱们唠唠嗑。我说，眼下武汉肺炎这场瘟疫来势凶猛。女主人说，可把人吓坏了，年都没过好。我老伴儿说，我们就为这事来你家，向你家传福音，告诉您躲避这场瘟疫有两个妙招，一个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有病好病，有灾免灾，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再一个是从心里退出曾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党团队，生命因此得福报。女主人听了非常高兴，由先前等死的绝望转为满脸笑容，充满了希望，然后给一家人办了三退，又送给他一包大法真相资料。女主人连说谢谢谢谢。老伴说，您别谢我俩，要谢就谢大法师父李洪志大师吧，是师父叫我俩来救你们的。我和老伴离开了这家，我一边走一边想，深感大法弟子承担的师父赋予的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太重大了，必须做好，必须圆融师父所要的，让伟大慈悲的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这家人这么好，我也别生欢喜心。救人实在难，我和老伴同修又敲了一些人家的门，就是不开门。有的人家开了门，但不让进屋，只好在门口给讲讲真相，让他们记住躲避瘟疫的两个妙招。有的人家说，共产党给我吃的喝的，党可不退，你们快走吧，别给我讲这些。脸冷冷的，啪一下关上门，我的心也凉了，也被带动了，心里翻腾着。我和老伴儿都80多岁了，大灾大难中救人送福音，不但不感谢，还这种冷冷的态度。于是冒出一大堆执着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等。我立即想起熟记在心的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父的法使我心明眼亮，出现矛盾必须向内找，不能向外去找，这才是真正修炼。我怨别人，这不把我提高心性的良机推出去了吗？ 一大堆执着心不去能行吗？在这瘟疫中慈悲救人，修心去执，难中炼金体，心性提高得快。难中炼金体，选自《红银二神路难》。另外，遇到矛盾应该多为对方考虑，慈悲待人。几十年来，这个恶党不遗余力地给他统治下的人民用各种方式洗脑。一个人从小学、中学、大学，直到参加工作，都无孔不入地被灌输邪恶的党文化，被毒害得特别严重。中国老百姓太可怜了。有些人一听说三退，就特别反感，甚至火冒三丈。其实不能责怪人家，咱大法弟子就向内找，还是咱们讲真相没讲到位，或者有的人来到人世就是专对大法起负面作用的。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虽然来了很多高层的生命，但是也来了很多魔鬼转生成人，在这个社会中搅着。我们无法分辨谁是对大法起正面作用的，谁是对大法起负面作用的。作为咱们大法弟子，就是遇着人就救。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我们就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慈悲救人。我和老伴儿同修登门救人的过程中，还碰到这样一户人家。我们敲门并说明来意，女主人站在门口就是不开门，只听一个男人的声音，快开门，让他们进来。我们等了好长时间，门还是不开。我和老伴儿同修只好怀着希望而来，带着失望而去，再去救别人。我住的这栋楼35户，两天来有一半住户接受了大法真相。我和老伴儿除了登门救人，还继续沿用坐出租车、出租的电瓶车救人，还有张贴有关疫情真相的标语，寄真相信。一些明白真相的司机跟我们索要大法真相资料，往外发放救人。讲真相劝三退，给我们提供三退名单。师父在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明白了真相的生命，他也是活传媒，他们也在讲真相。还没有修炼大法的常人，在面对邪恶还在打压法轮功，大瘟疫还在肆虐的严峻形势下，能够做大法弟子做的事情实在了不起。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同修坐电瓶车回家，在小区门口下车。这之前我们给司机讲武汉肺炎瘟疫的真相，告诉他躲避瘟疫的两个妙招，给他办了三退，并给了他真相资料。我和老伴儿离开后，小区门卫走到电瓶车跟前，问司机，坐你车的那两个人给你什么东西？明白真相的司机一听就非常反感，义正辞严地斥责他，给我什么东西你管得着吗？你不就是把大门的，把大门管好是你的职责，人家给我什么东西与你有何关系？你是不是吃饱撑的？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门卫又问，你知道他俩是什么人？司机更严厉地说，你说他俩是什么人？门卫没电了。司机大声说，人家修大法的都是好人，比你强万倍，你是个啥？你问我人家给的东西，你心怀恶意找大法弟子的茬，然后打黑报告，对大法行恶，你不得遭恶报吗？你是不是活够了？现在正处在瘟疫流行的人命关天的时刻，人家修大法的不顾个人安危， 给咱们送福音，救咱们平安度过危难。你说人家境界高不高？人家都80多岁了，天天出去救人，是不是天下的大好人，比好人还好？你陷害修大法的好人，你可犯下了天大的罪，天理不容。说完，司机开着电瓶车，拉着一位乘客走了。那个门卫耷拉着脑袋，悻悻地回到门卫室。回到家，我们赶紧整理三退名单，发现有个退党的人名，我写的太草，认不出了。因为坐电瓶车，在行驶中颠簸，写不好字。我和老伴同修说，明天出去救人，再遇到那位司机就好了。咱们修炼人心想事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第二天，我和老伴儿在街上救人，果然又巧遇了那位司机。我赶紧把他说的那位退党的人的名字写下来，然后他就向我俩讲述了昨天我们小区门卫和他对话的过程。我和老伴儿一致赞颂道，你做得太好了，功德无量，人做事神在看，咱们大法师父在看。这场瘟疫对于常人来说，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对咱们真正的修炼者来说，那只是常人中的事情，不受人间乱象干扰，照常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大瘟疫的出现，对大法弟子就是一个考验。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修炼永远都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到了最后的时期。最后，以师父在经文至台湾交流会中的一段法与大家共勉，不要被人世浑浑的乱象所干扰，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